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2月7号到1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师父的承受，北美弟子怀宇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从上到下生命还在有声有色地活着，尤其三界内的迷中众生。然而不同境界的生命必须符合不同境界的标准，如果背离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不然宇宙就失去了平衡。世间的人真正能遵循人的标准生活的还有几个，绝大部分完全背离人的准则，从思想到言语到行动，声色犬马，争名逐利。每人无时无刻不再造下巨大业力，加上历史上自己积攒下来的，足以让人瞬间化成灰烬。然而人还活得很自在，有财产、爱人、家人、朋友，享受着自然生活赋予的一切。天上的神多少对大法弟子得法修炼不服气，对世人明白真相得救不高兴，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借口，竭尽全力要把大法弟子拽下来，要把世人毁掉，抵触大法，造下的罪业足以销毁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然而他们还存在，还在起着作用。弟子中有多少还不能时时保持清醒，多少达不到法的标准的表现，大的方面是否能走出来讲真相，小的方面是早上能否起来发正念，能否坚持每天练功学法，能否抓紧时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随口讲出的话，做出的事，自己转脑就忘了，却不知对他人对项目产生的负面影响怎样。因为弟子不懂管理，没有经验，师父就亲自带神运，言传身教做榜样。转眼5年过去了，弟子能否效仿神运的模式，把自己主导的项目做成功呢？一切都是物质，正的不足，负的就随之而起。这么大的业力，每天从上到下，众生心产生如此多的罪业，真能看到、感受到当今宇宙的真相，这一切是太可怕，太可怕了。为什么宇宙还能保持平衡，众生还能继续一天一天存在？所有的罪业哪里去了？所有的罪业都汇聚在一起，形成足以捣毁众生万物的负面能量，在向前冲击过程中被师父另外空间巨大的身躯挡住，前面是岿然不动的端坐的佛，背后是片刻不停的负面能量大爆炸，以身体去承负不断的爆炸，那种可怕的场景是无法想象的，用人的低下的语言形容。虽然有功的不断补充，但是师父的背后总也形不成完整的肌肤，每时每刻都是在持续不断的爆炸中血肉飞溅的大血窟窿。师父承担的是宇宙中任何其他的神都无法承负的，再大的生命如果去承担都会瞬间解体，因此一般是不让生命看到的，一方面分担不了，另一方面仅仅看到都很难承受这样的场景。然而10多年来师父都是这样独自承负这一切，现在的时间就是这样一分一秒的在师父巨大承受中延续下来。现在人所享受的一切幸福，世间的所有财富，都是师父的血换来的，为的是给生命时间和机会选择未来，给弟子时间建立威德，救度众生，这是最大的慈悲。然而旧势力却在利用这时机破坏着，破坏方式之一就是让弟子拖时间，本来30分钟能开完的会开了4个小时，本来20分钟能做完的工作拖了2个星期，而现在的时间就是师父的血， 世间的所有财富都是师父的，本应为大法随意所用，却因弟子没做好，不能按照人中的规律做好经营，世人又没有正念，使得大量财富被旧势力掠去。旧势力虽然很少了，却利用弟子的观念执着，片刻放松起着破坏作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正邪大战，弟子能不能清醒最关键。一丝一念，一句话，一件事，如果不在法上，肯定就是被旧势力操控，产生的负面因素都落到师父身上，加大师父的难度。弟子真做好了，才是师父最欣慰的。真能做好，就冲破了无数神设置了来自各方的无量干扰阻挠，甚至是表现在修炼人之间的干扰。那些能长期保持清醒理智，每天做好三件事的弟子，真令宇宙众生佩服，真的在帮助师父减少师父的承担。新一年的神运马上就要开演，这是师父亲自主导的一场战役，让我们在这关键的时刻做好弟子的本分，来叩谢师恩。以上是自己在现阶段的一点个人体会，如有不足和错漏之处，请慈悲指正。
于平凡处见证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伟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从遥远的天体层层下走，来到世间，随师一起创造华夏五千文明。这期间的漫长曲折与艰辛且不必说，就单说能够在今世得法的机缘，看似偶然平常，其实那已是千万年的等待，再加上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之处。每次有交流会时，有很多同修都会说自己修得不好，不值一提，这是看清了自己，其实不然。这次我回到家乡，看到了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年同修，亦如是说。我与交流时发现，此同修从98年得法至今，一直坚定地信师信法，走过宵夜净化身体的痛苦过程，走过旧势力最严酷的迫害时期，在诸事正法救度众生中稳定地无声无息地做这三件事，从未间断。平凡中见证大法弟子的坚定金刚不破，于无声无息中见证大法的伟大。下面是这位老年同修口述，同修帮助整理的老年同修的修炼历程，写出来意在证实法。我得法前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风湿、鼻炎、胸膜炎、十二指肠溃疡、神经官能症、冠心病等，多病缠身，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只能睡一个小时左右，到了白天全身没劲儿，昏昏沉沉，尤其那个冠心病更可怕。医生让我身上喘着速效救心丸，准备随时抢救，告诉家人说我身边不能离人，随时都可能发生生命危险。那时白天我很少犯病，晚上严重，一般在深夜两点左右犯病，发病时手胳膊开始麻，慢慢的失去知觉，头也不能动，说不出话来，双手都动不了，连枕边的速效救心丸都拿不到，然后出一身汗，全身像水洗了一样，一个多小时后又慢慢的恢复。那时老伴儿刚刚去世，没有了经济来源，心情也不好，两个儿子也都不宽裕，那时大儿子也有和他爸一样的肝病，整天没精打采，吃药打针，心里还有他爸肝病去世的阴影，生活的苦真的让我难以承受，都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那时有很多人练气功祛病健身，我就想通过练气功把病治好。我学了好多种功法，花了好多钱也没管用。就在这时，我大儿子认识了一位原来和他有一样病的大法弟子， 那位工友通过练法轮功，身体练好了，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他就介绍我大儿子学法轮功，我大儿子一练，感觉非常好，身体也好转了。我大儿子就把我也叫去和他们一起学法练功。第一天去时，只听那位工友介绍一下大法，我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认几个字，当时什么也听不太懂。只觉得讲得挺有道理，挺好，但当时还是半信半疑，放不下原来练过的东西。当天回到家中，晚上出奇的沉沉睡了一宿好觉，多少年都没睡过这么香的觉了，整整睡了一宿也没犯病，感觉这大法不一般。其实那时师父就已经管我了，从此我便慢慢的走上了修炼之路。没多久，我就把我原来练的那些东西，都是几千块钱买的书磁带，都让我给烧了，我就要一心修大法。当时在练功点学法练功，由于我不认识字，只能听别人读，心里非常着急，不认识的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问家里人，问同修，慢慢的转法轮就能读下来了，我特别高兴。做梦我也想不到我还能读书，现在我读大法书和资料都没问题，这都是师父的慈悲恩德呀。随后没有多少时间，我全身的多种疾病都不药而愈，真是人间奇迹，大法让我无比幸福。在学法不长时间之后，我家要擦洗吸油烟机，我烧了一大锅开水，烧完后我把锅端下来放到地上，可我一转身滑倒了，一大锅水正好都洒在了我的小腿上，整个双腿都烫起了一个大水泡，很吓人。我一脱裤子还弄破了一块，从那里往外流浓糖水的，我也没害怕。师父说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有事的。家人邻居都非得让我去医院，还有让我涂这抹那个的，我说什么也不用，没事，我照样坚持学法练功，没几天就好了，还没留痕迹，见证大法的神奇。还有一次我干活时没注意，一下子把腰扭了，疼得我不敢动，什么活也干不了。晚上我往那一躺，似睡非睡时，看见一只大手，非常大的手往我后背一拍，一下子就把我拍醒了，不知怎么回事坐起来了，站起来动一动，腰一点也不疼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宵夜。说起师父，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好，只有听师父话，好好修炼，来报答师父的恩德。自从邪恶开始迫害大法之后，我不听别人怎么说，电视我也不看也不信，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正确的。虽然没有练功点了，但我也没停止过学法练功。但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注视正法，甚至是什么都不清楚，只有近几年我才学明白什么是大法弟子，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后来大法弟子都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我就和同修一起挂条幅，发真相资料，发神运光盘。我没有怕心，也不知道害怕，不管去哪儿，什么时间，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太太抬腿就走，几年下来直到今日从未间断，从未被迫害，无声无息地做着三件事。我不执着时间，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都要坚持到底，跟师父回家。听着老同修轻描淡写的平平静静的叙述，让人感动。看似平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其实这种平静正反映出大法弟子的正念坚不可摧，这种金刚不动的正念真的令邪恶胆寒。这种坚持不懈永不停息的力量，就一定能走向最终的圆满。大法弟子无论在人间有多么平凡，做的事情有多么平凡，大法弟子都是伟大的。愿我们所有大法弟子 都能够正念正行，真正的神起来，完成誓约，圆满随师还。
相由心生，身随心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浅悟。我发正念练进功，盘腿打坐时身邪不正的姿势可是有时间了，同修没少给我指出过，我也没少在形体动作上归正，但都是归正过来时间不长，不知不觉的又恢复到原来身邪的姿势。我也向内找，找到了得法时练进功腿盘不上，便用沙袋子压，一压就好几年。由于压时压的一面身体发沉，不得静，不平衡，心想身体若向反方向用点劲倾斜一下，也许就好了。时间长了，身体觉得是得劲了，看似平衡了，可腿不用沙袋子压了，能双盘时，这身邪不正的姿势也随之形成了。因为我接触同修比较少，独修的时候多，这身邪不正的姿势长时期没有觉察，也不自知，更谈不上归正了。后来在一次集体发正念时，同修发现了，给我指出来，我才知道注意去归正，可总是归正一时又返回到原来的身邪不正的姿势。我有时苦恼过，也无奈过，甚至都形成了去的执着，也没找到原因是啥，有时想放弃归正了，反正身邪不正的姿势也未影响自己发正念或练进功时的效果，何必那么去执着归正呢？我知道这想法不在法上，因盘腿打坐身邪不正的姿势，那肯定是不符合大圆满法要求的。既然不符合法的要求，那就必须得严肃对待，去归正。可是归正这么简单的一个形体动作的姿势，自己就真的感到是那样的难，这难的滋味又很难开口跟同修说，恐怕同修误解自己不乐意叫人家说，不愿意去归正去改似的。一天我在学转法轮，学到关于戒烟的这段法，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那么想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一下子联想到自己身邪不正的姿势归正不过来，就是像师父说的戒烟一样，明白了，没有从心上去找去归正，没有从法上去悟去破执着，对此我才想起了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来。对照师父的相由心生的法，再回想一下自己身邪不正的姿势形成的起因，我悟到就是自己当时较长时间动了压腿时身邪身体才得劲才能平衡的心，因此形成后，你光从形体动作上去归正改变，尽管是看起来像似非常简单的一个姿势，那只能是改变一时，而不能从长远从根本上达到标准奏效的。你只有从人生的主心骨的心上用正法理去归正，那时形体动作上的姿势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按照相由心生的法理将其重新的归正过来。悟到这儿，我在发正念练进功之前盘腿打坐时，不再特意地去执着去在意体外有形的归正身邪的姿势了，心里只是想一下腰直颈正大圆满法的法，然后正常地去发正念练进功。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身邪不正的姿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随之得到了归正，这长时间身邪不正的姿势终于得以归正，是我浅悟到了师父相由心生法理的一点内涵，即从心上按正法理去想去悟去归正自己，才能出现身邪变身正的效果，否则则不能。个人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你还在执着时间吗？作者：无执。据我所知，一部分同修执着时间，执着圆满的心一直没去干净， 为此栽了不少跟头，但还是比较执着。虽然不太表现出来了，可是最近心里又算计上了，心想现如今2012年将近，师父在讲法中提过的十年之期也快到了，这回该差不多了吧。其实这部分同修并非修得不好，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执着是不能从法上认识法造成的。今天想和同修一起交流交流，也算是提个醒，层次有限，如有不妥请指正谅解。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之初，因为对法理认识不足，虽然相信人可以修成佛道神，但是总觉得很遥远，很缥缈，可望不可及。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修炼之后，风风雨雨，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对于师父讲的修成佛道神的法理，已不再是外行看热闹的心态了。已经坚如磐石地坚信师父讲的一切法了，因为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的大法弟子，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佛法的伟大和存在，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佛法中升华后的大不同，领悟到了许许多多不同层次中的法理。这些对于每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来说，是千真万确不真的事实，只是用人的语言很难表达清楚，如果说出来就会像神话故事一般。然而这些内在的升华是从肉体，从外在别人无法看穿的。纵然这个修炼人已经达到神佛的境界，可是因为正法还没有结束，所以他看上去还会有人心，有执着，外在的表现平凡如人，可是这些表象和修炼人的实质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伟大，真修者的心和思维，在长期实修中，在层层向内找，向内修时，已经达到了不同境界佛道神的标准，不同层次觉者的境界了。对他自己而言，已然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了。因为内在的这一切才是他自己最真实的世界，现在这个层次真正的他是生活在这个其乐无穷的世界之中的，外在的红尘在他看来都是假象，不值得动心动念的。打个比喻，就如同人看蚂蚁，谁会对蚂蚁产生执着呢？但是因为还要借助肉身去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情，还需要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再提高，所以就会保留一些人的状态。对于那些真正在法上认识法的大法弟子而言，即使再修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就算终老的那一天还会留在人间，那又如何呢？那样也绝不会动摇一丝一毫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真正的自己已经升华到那伟大自在的境界之中了，表面的肉身犹如外衣一样，放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呢？万古机缘都被幸运的我们得到了，留在人间或长或短，实在不值一提呀。师父经文融于法中说道，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当今人类能真正知其含义的已无人可数。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的思想里已经装进了法，那么装进了法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同化于法了吗？闻道者死后那一部分将去哪里呢？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识破假象，作者程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现在有些人认为这双眼睛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任何物质、任何物体，所以 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师父在这里提到了一种固执的观念，就是眼见为实。过去我一直认为那种悟性不好的人是指别人，是指常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前几天我开机准备打印救人的真相，打印机红色墨盒不识别，我学着丈夫的样子把墨盒压了一下，墨盒的灯亮了，芯片接触上了，重新开机，打印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错误，还是不工作，怎么办呢？我无计可施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转法轮中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我就用很强的正念想，这是假象，不是真的，重新开机还是不工作，一连试了六七次还不行。如果是以前，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无可奈何的消极认可了这种打印机不工作的现实是真的，然后等待丈夫回家处理。这种眼见为实的观念操纵了我，一次次的不成功，它让我认可这种现实，接受这种现实。这次我没有听他的，我以很强的正念想，虽然打印机还是不工作，但是我就认定这是假象，不管现实表现得多么真实，我都不会相信，我就信师父的法，就认为是假的。奇迹出现了，打印机开始工作了，但是打出的颜色有很浅的横条，这是缺颜色造成的。我继续加强正念，是假象，一会儿就好。真的，一会儿颜色就正常了。当我有了对法的正信时，在正念的作用下，微观中的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打印机从微观到宏观已经重组，已经变好了。因为师父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迷中的我们却被眼前的假象迷住了双眼，相信了眼睛看到的现实，分不清哪个念头来自观念还是真我，消极的承受，其实就是这固有的观念在阻挡着，就差扭转一下观念，一念之差，却是人神之分呐。回想自己的修炼，多少次能有这样的正信呢？很多同修病业关来时，发正念，向内找，多学法，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改变病业状态，就无可奈何地认可了这是真的，消极地承受着，折扣了对法的正信，有的进了医院，有的失去了肉身，其实都是假象，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既然认定是假的，你还能被假象迷住吗？你还会对假象动心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师徒恩。一直以来，我总觉得对法的正信不足，达不到100%的信，不知差在哪里。今天我试破了眼见为实的固有观念，扭转它，不再被它左右。我对于法的正信加强了，体会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只要动正念，就能指挥功能做事，就能做常人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能看到宇宙各个空间的真正的理，看到宇宙的真相，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情，这还不是个修炼得道者，还不是个大觉者吗？能说和常人一样吗？还不是个修炼觉悟了的人吗？叫觉者不对吗？翻译成古印度话就是佛，其实就是这样，气功就是干这个用的。我们不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吗？那就应该有神的状态。
一次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子。 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遇到矛盾向内修、向内找，是熟记在心、时时对照去做的法理。由于自己平时修得不够扎实，当矛盾突然出现，一时还是有点措手不及。昨天我就经历了一次剜心透骨的向内修、向内找的心性关，这一关足足让我过了半天，也使我进一步悟到，向内修、向内找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只要遵照师父讲的去做，真正向内修、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要给儿子买房子，手头的钱不够，想找朋友借点，期限为2年，并付利息。我这个人从来没借过钱，也知道现在借钱难，可遇上这用钱的难事，首先就想到了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俩从上高中就很要好，他年轻时由于家里事情多，父母早亡，我没少帮他，包括我家里的老人也都帮过他。后来分开两地后，我又引导他得法修炼。99年后，当地没有其他同修，他修炼状态也不好，我曾多次督促他学法，让他来我处和他一起学法等，几十年的友情，我认为关键时刻钱的事他定能帮我，只是多少而已。可当我向他提到借钱的事时，他却一口回绝了，说不能借，因为怕身体有个什么事，而又不能向孩子要钱等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这么好的朋友如此对待我，真的是出乎意料。当时我的心真像刀割一样的痛，呼吸都非常困难，心里难受的欲哭无泪。我知道我是个修炼人，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存在的，心里难受，那一定是有我要修去的人心。虽然是难受，但我还是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找一找有什么心没有放下。我找到我执着情的心、爱面子心、抱怨心、求报答的心、爱听好话的心。如果他婉转一些拒绝，我当时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对儿子执着的心，还有常人的观念，认为朋友就应该在困难时互相帮助。这时我想起师父的一句法，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那个情在人这个层面中表现上就像水一样，比人看到的这个水的粒子还小，密度很大。它是一个神，但是它是无形的，它就叫情。它是造就三界的时候造就的一个神，它就起这样的作用。在这里，只要是三界内粒子构成的任何生命都泡在这里。人身体的这个分子在微观上看，它是很大的颗粒，颗粒之间它是有间隙的，所以人泡在这里，人身体的分子间隙，甚至于分子里边的间隙都在情中，像水一样的在那里泡着。谁说不被情带动，谁能走出情，它就是神。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还讲，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整个下午我都在学法，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讲，放下这个情，这个情不是我。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了，没有了抱怨。今天早上一起床，突然想起师父的法，达到罗汉果位时，吃多大亏都乐哈哈的。想想自己，修了十几年了，还这么差劲，很惭愧。这时我已经是神清气爽了，回头看看，这什么都不是。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们的文章，那真是修得好，法理清晰，修得扎实，对我这些年修炼促进很大。 有时被同修们的文章感动得流泪。修炼就是去人心，舍得，舍去的是人心，得到的是境界的升华。想到这里，突然闪出一念，真得谢谢他，最知心的老朋友，是你让我看到了我一直隐藏着的人心。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是师父为去我们的人心慈悲安排的，所以只有向内修，向内找才是真修，才能提高。一点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第一次拜读《弘音山显神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11年11月6日，我终于期盼到宝书《弘音山》。在完整看完一遍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11月6日星期日，家乡同修打电话说有事让我回家一趟。到他家一看，是打印机出了故障。我处理了大约4-5个小时，也不见好。这时已到午后，干脆关机吃饭，不想他了。吃饭时与同修交流切磋，饭后再开机，错误又变了。我与同修发正念，与机器沟通都不管用。我想这与我的心性和周围环境有关。我看到同修家桌上放了2本《弘音山》，就拿起来与同修对着读了起来。刚读书时，心还想着机器，心不静，那也往下读，越读就感到越有力量，越读越爱读，越学越有劲。当读到少变，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时，心里一亮，这不就是在说我吗？同修大老远的找我，也没有偶然的事。一段时间内，因为事情很多，造成学法不静心，麻烦事也多。就是在修机器时，人心也在咕咕的往出冒。师尊的《弘音山》中的麻烦：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拜读完整本书，就感到神清气爽，再一次打开机器，一切正常。正像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修炼没有捷径，作者实修。因为不清净，才会有想走捷径的心，但是这种心是万万要不得的。我因为懒惰心、求安逸心、怕心、色欲心、贪图享受的心迟迟不去，而受到各种干扰迫害。慈悲的师父赐予了我写文章的本事，每次在文章发表之后，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范围内的干扰迫害因素立即清除了许多，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走捷径的私心。我看到当自己修得不精进，各种人心执着欲望迟迟不去，反复不去，空间场就会很快布满了邪恶因素。因为我能够看得见，所以自己也害怕，就赶快写篇文章发表，这样立时空间场就干净了许多。但是因为长期的不精进，没有从心性上快速升华提高层次，只是在一个层次中绕啊绕啊，盘旋徘徊，回避磨难，被旧势力的因素逼着修，所以很多高层的邪恶因素以我现有层次所在的能力是清除不了的。我必须尽快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因为执着心的反复和时间的拖长，使旧势力很快又将我的空间场包围。 我感觉几乎没有好日子过，整日里过得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想靠写文章特殊的技能来提高层次，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扎扎实实的实修就是走捷径。我却没有重视这一颗走捷径的心，直到在摔了一跟头又一个跟头后，师父在下面的墓中点化，我才意识到必须在实修中去尽一切执着心。修炼中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梦中别人都在爬山前进，我却在山下的平地上跟着，整体的大喇叭喊着要求上山跟上，否则会有危险，我却不理会，还在山下的平地上跑步跟着，觉得他们在山上走得慢，突然旧势力的迫害来了，他们用神通集起山腰以下的巨石，朝山下的我迎头袭来，那石头大的把我能压在石头底下，整个就死了，我吓得才意识到得赶快跟上整体，哪怕从头来就反头快跑上山，追上整体的进程，那是在山腰以上旧势力触及不到的地方，安全是安全的，前后有序，整体推进的，在这个行进的队伍中，大家谁也没落下，一个个紧跟着，一直到了目的地，就感觉心里很坦然，像身在有罩的亭廊里行进一样，什么危险也没有。我悟到师父在点化我，没有给谁安排什么特殊的，谁也得这样修过来，修炼中谁也没有捷径可走，再不赶快提高心性，提高层次，根本无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迫害随时都会来取命。我再次反思，我要提高心性，心性包括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我一样一样的对照找自己，我不能吃苦，在舍去执着心，各种欲望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从小到大根本没吃什么苦，也怕吃苦，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回避、推脱、敷衍、依赖、不负责任，甚至连家务活也很少干，家里卫生搞不好，家人老抱怨，个人卫生搞不好，形象给大法抹黑，冷了怕冻着，热了怕捂着，别人在吃苦练功的时候，我待在暖被窝里睡觉，老大不晓得人了，还要爹娘伺候着，跟别的同修没法比，在吃苦方面差远去了。执着心方面，去啊去啊，去了十几年，去了不少了，但是提高得很慢。其实我知道，我的每一颗执着不放、没修去的心，都是在铺路给全宇宙看。就说这个色欲心吧，迟迟没全去干净。谁都知道不去这个心，那可是要命的厉害。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讲，大家想想，宇宙中的神看到大法弟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对待你？用他们对一个将成为神的人标准要求，你一旦干了这种事有多么可怕，一旦谁在这方面做错了，全天的神都会认为一定要把你打下去的，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承认你的，所以你在今后碰到的难，有很多因素是那些神，他根本就在往下弄你，你说这给修炼制造了多大的难度，所以他才叫你一犯再犯，屡犯不改，最后在心性的冲突下，你会邪悟，开脱自己吗？不断的开脱，就会邪悟，最后甚至于对大法的理不认同，最后走向反面。好多人邪悟，你以为他真的愿意邪悟啊？很多是因为哪方面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所以那些邪恶就专门抓住你这些弱点，就抓住你这些东西不放，一旦他认为这根本就不行了，用他们的标准，那根本不能再修炼，他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想办法把你毁掉。当然他也知道李洪志不会放弃他的弟子，会继续度他， 可是你们知道吗？他会把他弄到反面去，做对不起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事，成为被邪恶利用的工具，对大法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时，那怎么度？他就是想把犯这样错误的弄到那一步上去，真到了那一步就真不能度了，因为你已经无法补偿了，那怎么度？正法是有标准的，大法弟子修炼也是有标准的，在这方面为什么不注意？给师父抹黑，给大法弟子抹黑，造成那么坏的影响。以前学这段法，以为师父是讲给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修炼人听的，现在悟到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思想中应该是纯纯净净的，根本就没有任何色欲之心，才是真正干净的。初期修炼的时候，夫妻生活是看淡，现在早应该看断了。哪个神会有这种行为，这种念头？对夫妻生活的迟迟不断，或者还有手淫、意淫、同性恋等行为，以及头脑里存有那些关于两性行为的不正确认识、肮脏念头、思想业力和下流无耻的观念，那不也是不正当的行为吗？一定的，因为师父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现在一有这种行为和念头，就等于自己把病交给旧势力，让他们往下弄你。师父说起不到正面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念的时候全轰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看你这个人。大家想想，那个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呢，他迫害你，师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抓住把病。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不赶紧修理他。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大法弟子？前些日子因为色欲之心没有去尽，险遭旧势力毒手，险些就走不回来了，还连累的家人跟着造了诽谤大法的大业，就是因为脑子里有肮脏的念头，就是因为还想过夫妻生活，现在明显的感到旧势力要把还在很低层次徘徊不前、执着心多年不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配当大法弟子的人要淘汰掉，弄到反面去，失去修炼的机缘，就这么严重的现象。那几天我在梦中清晰地看到，因为色欲心和执着房子的利益之心，我意识到这个色欲心再不断，我就不用想修了。还有利益之心，我由于对房子的执着，赔上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同时被迫承受旧势力在这个执着上给我加的难，也是险些走不回来了。经历了非常沉痛的教训，师父在转法轮中几处都提到房子的事情，而我在摔了大跟头之后才看出内涵。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点化，不能执着于房子，我为什么就没悟到呢？出发点是为了家人过得更好，本身就错了，就是被人心和执着于情的心牵着走。练功人就是来住点的，在房子上操哪门子的心呢？有住的就行了，居然欠债去买新房，买了又为装修分神，为了还债又去卖旧房，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了，学法跟不上了，又产生了更大的显示心和利益之心，最后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演化各种假象，在卖房子时摔了大跟头，现在认识到了还有机会，愿我们都珍惜最后的机会，实修自己，毅然决然地斩断执着，去尽人心，做好三件事，跟上整体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
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 那天到外地去出差，办理事务时，主办方工作人员中的负责人，有事没事的时候总爱瞅我，一直到事情办完，往外走的时候，还在边瞅我边往外走。这时我的欢喜心噌的一下跑出来了，嗨，虽然我年近不惑，还是蛮有魅力的呀，还挺吸引人。乘车回到家以后，在镜子前照了一会儿，自觉修炼的人就是显年轻，看我快40的人了，脸上没有皱纹，细腻光滑，越看越高兴。这时师尊的话响在脑边，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异性对自己表示关注，自己异乎寻常的高兴，这不是色心没有趣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是金刚不动的，怎么能够被常人的言行所带动呢？常人说什么做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修炼的人，如果被常人心带动的颠三倒四的，还怎么修炼？如何做到不动心呢？还有执着于追求别人的关注和别人的认可的心，希望自己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希望别人能注意自己，自己成为焦点才高兴，这是求名的心。还有执着于追求年轻态的心，希望别人说自己年轻有活力，经常买一些化妆品用。当年走入大法，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认为修炼大法可以让自己青春常驻，有事没事的时候总是喜欢照镜子，有时候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卫生间照一下镜子，看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如何。别人的一个也许是不经意的行为，就暴露了自己这么多的心，真是处处皆是修呀。
法会交流，三退路上救人忙。作者：韩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伟大慈悲的师尊给了我一家第二次生命。我的女儿是一名运动员，因为过度的训练，使得当时年纪轻轻的她就得了一身怪病，大大小小的医院没少去，就是不见效果。作为母亲，我每天以泪洗面。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她脑袋耷拉着，浑身软软的，叫她也没回音。当时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吓得哭着大叫，孩子，你活不了的话，妈妈也随着你去。正在家里万分着急的时刻，我幸遇大法，我和女儿一同走进了大法的修炼行列中来。不久，她一身的病症踪影皆无，我们全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1999年的720邪恶开始疯狂迫害后，我信师信法的心没有丝毫动摇，时时想方设法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记得有一次我去亲戚家串门，坐车回来的路上，警察拦住了我们的公交车，并指着每一个人说，你们说法轮功是某教，每个人都得表态。当时车里的人还觉得很好笑，便顺着警察说，边说边哄堂大笑。我当时想，我得救他们，于是我就问服务员，你们的车每天走到这都这样吗？他说是。我故意大声说，警察是干什么的？难道说话也得他们教吗？他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法轮功不好，法轮功就不好了吗？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成了叛徒，他是叛徒吗？作为一名国家的警察，应为人民服务，怎么跑到车上来叫人们学骂人的话呢？现在吃喝嫖赌到处都是，怎么不去做点实事呢？一车人静静地听着，其中一个人说，共产党真的不行了，老百姓都没有说话的地方了。我来到韩国后，开始在韩国出入境管理局讲真相，每天有大量的中国人来这里办理延期等各种手续， 多者3000人，少者也有近千人。为了能抓紧宝贵的时间，更好地救度众生，我们几个同修每天早晨4点半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发正念，吃早饭，开始一天讲真相的行程。几年下来，我们都风雨无阻坚持着，特别是有一位近80岁的老同修，几年如一日地和我们一起坚持着。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每到整点就发正念，中午连吃饭都顾不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饿了。在不断的学法中，我们悟道，目前讲真相救众生不仅是我们的史前大愿，也是目前救人最急迫的一件事情。但讲真相救众生靠的是平时扎扎实实的修炼，用心学法，多发正念，讲出的话才大有法的威力，才能达到众生的生命深处去，才能解体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真正救了这个人。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有一次我给3名来韩国的留学生讲真相，我说，孩子，你入党了吗？他说，我入了。我说，你快把党退了吧。他说，大娘，我要退党了，我就什么荣华富贵都没有了。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没党票了，在中国就不能当官，不能当官就不能发财了。众所周知，老百姓有一句话，无官不贪。我对他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的荣华富贵是建立在你有生命的基础上，如果你的生命都没有了，你还能谈荣华富贵吗？因为你在入党宣誓中，你把你的命都献给他了，要为他奋斗到死，他灭亡了，你的命也没有了，哪来的荣华富贵呢？你如果退出来，那你的命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他听了点点头，我就借此继续讲法轮功的真相。最后我和他说，有时间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既保住了你的命，又不影响你的荣华富贵，两全其美，多好啊。他连连点头说，大娘，谢谢谢谢。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从中国来的中年男子，我给他讲从甲流感在全球的蔓延到共产党的邪恶，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要退党。当时我觉得我的肠里只有正念和慈悲，他听完后连说谢谢，并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躬。我看到他眼里噙着泪花，转身慢慢地离去。我知道真相触动他明白的一面，多少年来他就为等这一天。由于来济州岛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那里需要懂中国语的同修讲真相。当时我想，懂中国语的同修能来这里的不多，而且有的有家庭脱不开身，所以决定自己来这里做一段时间。当初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离开首尔，因为语言不通不方便，走路都很困难，但是想到要圆融这部分，最终还是决定来这里讲真相。有一次来了大约20多人，有一个人一直看我手里拿的小册子，我想这个人怎么老往我手上看，他是特务吧。我想不管你是干啥的，真相一定要讲。我就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是中国来的。我说，老弟，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你退了吧。他说行。其中有一个人就觉得前几天我给他退过，退的是少先队，给我的感觉这伙人就是退党来了，他们全退了，他们对我非常好，问这问那的，他们全是党员，走前连声说谢谢。其中一个人说，这回好了，咱们3退保平安了。有一次大约来了30多人，我一看这些人就不一般，我就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那个小伙子对我说他是党员，给他退了后，他又一个个的给我介绍，我就一个个的退。其中一个人说，你俩配合的真好，他们全是党员，退完后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等真相，他们听了非常高兴，一再说谢谢。有一次我给一名男士退党，他身边有一个女孩是少先队员，也退了。我刚要走时，他示意我回来，往我身边一指， 失意，还有一个人没退呢。我连忙说对不起，我又给他退了。退完后，他领着家人就走了。有一次，看到来了20多人吧，一看他们就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我走到稍近的一位女士面前，我说，姐妹，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她说，你有事吗？我说，你看过2012电影吗？她说，没看过。我说，你回去一定要看，那个场面比日本地震海啸厉害多了。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你能躲过这场灾难，我就没白站在你的面前。她说，谢谢。我说，我把党员给你退了吧，保平安吧。她说，行。我说，记住给你起的名字，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行行。当我为两个人办了3退后，就有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别人不退了。我就开始讲真相，我说，我快70岁的人了，我今天站在家乡人的面前，既不要饭也不要水，只希望你们能平安躲过灾难，有个美好未来。这时一名高个男子猛然出手向我打来，我一点不动，最后他的手轻轻落在我的脖子上，我就慢慢说了一句，这是韩国。周围的人哄堂大笑，那个人脸红红的。有一天我去讲真相，人很多，都等着排队入关，我就给他们退党。我在这边退时，突然一个人大声说，我是少先队员。我连声说好，我给你起个名字，给你退出来了。他说，谢谢。我告诉他，一定多念法轮大法好。他说，我知道，我一定念。回家后，我一边回忆那种场面，一边流泪。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尊，弟子没做好，众生那么急着得救，弟子没做到。那种内心的痛苦和救度众生的急迫心情，真是无法言表。劝三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一次我正在给大约30多人退党时，他们一个一个的要求声明三退，突然过来一个孩子，双手合十，扬着小脸对我连声说谢谢。我一看这孩子太小了，我说，小朋友，你是少先队员吗？他说，是。我说，我给你退了吧。他说，行，并且小手一直向我合十。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体会到了众生渴望得救的那份迫切的心情。有一次我在退党时遇到一个20多岁的女孩，是个党委书记，她坚信共产党，用言语形容不了她对邪党的爱。我先不对她讲共产党如何，我从天灾开始讲，讲完后我说，孩子，退党是要抹掉共产邪灵兽的印记，抹掉印记的人大灾难来临时就留下了，带着印记的人留不下，就这么一个关系。她不出声，静静地听着。这时我就给周围的人退党，我说，老弟，祝愿你一定要领着你家人平平安安躲过灾难。周围的人全部声明三退后，我回头再跟女孩讲，孩子，你这么小就能当官，这是你前生积下的福分，可是当灾难来临时，如果生命没有了，你还能当官吗？退了吧，又不影响你当官，又会为自己保一个平安，你看这多好。他笑了笑说，行，谢谢大妈。我说，你一定要多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行，我一定念。我又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临走时他们说，你跟我们上飞机吧，多给我们讲点，我们还没听够。劝退时真的是几句话说对了，就能打开他们的心结。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人退党，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当时就炸了，并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我笑着看着他说，孩子，我今年快70岁了，我站你面前不要饭也不要水，只希望你能在灾难来临时活下来。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算了，干嘛对我那么凶呢？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你也知道。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三退是你走向未来的唯一的路。他退了党，然后他往那边一指说，他是党委书记，你快给他退。我走过去笑着对他说，总理也是一个生命，要饭的也是一个生命，在灾难来临时生命是平等的。那位书记高兴地退了党，周围的10多个人一看党委书记都退了党，也都声明三退。 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孩子退档，她是这个旅游团的负责人，我刚和她说退档的事，她连忙问，你是法轮功吧？法轮功很好，你们是冤枉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放心，事实会证明一切的。我听了很受感动，我说你是党员吗？他说是团员。我说你退了吧，他连说行行。他们一团20多人全退了。由于劝三退的人数很多，一天下来确实觉得很累，经常是晚上到家都12点了，赶紧吃点东西发正念，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有一天我练完进功时和师父说，师父，我再睡10分钟再练动功，我就睡着了。睡得正香时，突然听到师父的声音，第一套功法。我连忙起来一看表，正好是练动功的时间了。我从内心感激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一些突发状况，比如由于受恶党的毒害，破口大骂的也有。那时我们就保持祥和慈悲的心态，边发正念边给他讲真相，不被他的行为所带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面的讲真相使我觉得越讲越容易。有一段时间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34天时间里我劝退了5800人。我体会到只要身心进入救度众生的场，就觉得能量场很强，有时一句问话就能大概知道听者被共产邪灵毒害的程度，然后顺其执着讲得他越听越想听，最后三退。在面对众多人讲真相时，我体会到只要你心系救度众生，再多的人都受你能量场的制约。当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最后让我们共勉红银二中的经文，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以上是讲真相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多给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2011年亚洲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